小说《出尘》，作者杨帆，第三章。李杰准备辞职了，他觉得给客户做培训做得再好，也无法实现他人生的梦想，运营一个像 IBM 那样的大公司。根据我们临出国前与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，他需要交一笔罚金才能取回档案，换一家公司应聘。可是他并不想给人打工，辞职后自己跑到中关村给人传电脑去了。95年春天的时候，多媒体在中国悄然兴起，那时候买品牌机的人很少，大多数买电脑的都上中关村找小公司传486，然后装上光盘、驱动器、声卡、解压缩卡和音箱，再买一摞影碟回家去看。中关村传电脑的几乎人人都发了笔小财，连帮着干活的民工有的都买了 BP 机。有一次，我下班后和张璐一起去找李杰帮一个朋友传电脑，看见他正带着临时雇佣的两个小工在北大南门那儿站着，一副志得意满的样子。他对烤羊肉串的那个新疆人说：“给我烤60串，生意不错吧？”我问他。他回头看见我和张璐，转头对烤羊肉串的说：“再加20串。”然后对我们说：“你们好啊，来上托福课。”他问我：“快开课了，但是还没开课呢，想找你帮我一朋友传个电脑，486就成，驱动卡都配齐了。”“没问题，屏幕要多大的？”“17寸的吧，什么时候能给我？那边可要得急，怎么也得一星期吧。”我手边还有20多台电脑要传呢，人家过2天就要，所以我这2天忙得四脚朝天的。其实你那儿上班也没什么意思，干脆出来跟我一块干吧。我现在可不想经商，有什么话等我留完了学、读完了博士再说吧。你真想搞一辈子技术啊？多没劲呢！我倒是也不想搞技术，我想学成了就回国进部委工作。你看，好多领导都是理工科出身的清华人，技术内行的领导才能让手下心服口服。你想到政府里当官啊？当然，自信人生200年，会当积水3000里。卖羊肉串的那个新疆人拿了把扇子，猛扇一气，一股蓝色的烟夹杂着孜然的香味儿扑面而来。李杰拿了2串烤好的，递给我和张璐。哎，我们得走了。我接过羊肉串说：“我得赶新东方下班以前把材料和录的磁带都拿回来，这2天就可以开始练听力了。哎，装电脑的事儿你帮我抓点紧啊，那边可急等着用呢。”“成，你放心吧，回头有事儿我呼你。”我和张璐转身离去，走了一段，张璐问我：“你想从政啊？你不喜欢从政的人吗？”“没感觉，但是没什么好印象。”“其实我对从政的人也没什么好印象。你还记得咱们上高一的时候，语文课本里有一篇古文叫《援军》吗？”“想不起来了，中学的古文我就没记住多少。”“古文里面学问可大了，那篇文章大概是说，君王只是一个给大家服务的人而已，他的义务是首要的，而权力完全是为了让他履行义务才授予他的。这原文叫：“古者以天下为主，君为客。凡君之必事而经营者，为天下也。官儿当得越大，越要给老百姓多办好事儿，越是操心费力。现在很多人都觉得给他个官儿，他就享受了，要房子要车的，把他本来该干的事儿都忘了。我是想做一个能造福别人的人。”“看不出来，你还挺高尚啊。”他打趣儿的看着我。“现在是挺高尚啊，不过真让我当了官儿，保不齐我也就变坏了，要房子要车，没准儿还不如现在在位的那些人呢。你看过金庸的《天龙八部》吗？”“嗯，看过大概，细节都忘了。《天龙八部》里讲到一个地方是在现在云南大理境内。书上叫天龙寺，其实真正的那个寺庙现在叫崇圣寺，那是大理最有名的地方， 去年我出差去那儿的时候呢，顺便就玩了玩。你是说崇圣寺三塔吧？我家还有一张我爸在那儿照的照片呢。你知道那个寺庙为什么那么有名吗？好看呗，好看的地方多了。它真正有名是因为宋朝的时候，大理是大宋的一个属国，但是他的首领呢也称为国王。大理国曾经有9个国王禅位为僧，都是在那个崇圣寺出家担任住持。所以《天龙八部》上说，保定帝段正明在天龙寺出家，其实是真的。你说这个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，为百姓服务的差不多了，就出家修清净之。经书一卷，青灯礼佛，总比赖在那个位置上一直不肯走，还希望自己长生不死的人强吧。其实我挺佩服那些能在大富大贵后功成身退、出世修行的人的。张璐默然了，我也不知道再说什么好。5月初，托福强化班开始上课，我一心想考一个极高的分数，以便能联系到一份奖学金。就在我摩拳擦掌的准备静下心来刻苦读书的时候，妈妈生病了。妈妈的身体一直比较弱，病根儿还是生我的时候做下的。人家都说这种产后受风做下的病很难好，步入中年后，她各种大小疾病几乎不断，不能走远路，不能累着，怕冷怕风，不敢吃一点点冷的或辣的东西，夏天也要穿秋裤。和正常人差一个节气。对于他的这些疾病，西医是无能为力。随着慢慢衰老，他纯是靠中药维持身体状况，不至于恶化太快。因为身体不好，有时候心情也不好，容易发脾气。我周末回到家的时候，妈妈正躺在床上，我问她怎么又生病了，她一边哭一边说：“别提了。”我现在简直就成了废人了。昨天洗菜的时候，手在凉水里泡的时间长了些，就觉得胳膊疼。做饭的时候煎了条鱼，因为油烟太大了，我就开了抽油烟机。当时这风轮一转，我就觉得一股风从胳膊的骨头缝里吹过去了。后来就开始半夜咳嗽，睡不了觉，白天才能眯瞪一会儿，饭也不怎么想吃。我就是因为这个病才这么早就退休了，想着好好养养身体吧，还能多伺候你爸和你们几年。可是现在连饭都做不了了，成了你们的负担，我还活着有什么意思？看着妈妈哭，我也很难过，就劝她说：“妈，你别多想，你想开了，心情好了，病才能好得快嘛。您好好养着，以后我还得接您到美国去玩呢。”我在家住了2天，晚上经常被妈妈咳嗽声惊醒。姐姐给妈妈拿了些西药消炎，吃了好多也不见效。隔了一个星期，我再回家时，妈妈的病情似乎又重了些，每天她都愁眉不展，我就尽量和她说一些开心的话。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我的头脑中想起了托尔斯泰这句家喻户晓的话。在妈妈的兄弟姐妹中，她是唯一子女都考上重点大学的人，跟爸爸感情极好。我和姐姐又很孝顺，而且我们全家的收入足以维持小康生活，在别人看来，她也算是有福之人了。但是她却3天2头的生病，还有像张璐这样秀外慧中的女孩，又受过高等教育，外语好。应该一帆风顺地找个如意郎君，过人人生活，但是她却因一个极为偶然的原因而左腿骨折，男朋友一去就是几年，杳无音信。再看看周围的人，每个人在世间忙碌奔波，有谁对自己的生活真正满意呢？爸爸妈妈都属于久病成医的那种人，爸爸在看了一个星期的中医书后，在书上找到了一种叫听力子的药。特意跑出去到药店买了，给妈妈吃下去，她晚上睡觉才安稳了一些。我回到公司上班的时候，每天都打电话到家里问问妈妈的情况， 知道他吃了药以后再逐步康复，这才放下心来。在临考试前1个月的时候，妈妈基本上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但是她还是不能做饭，平时都待在家里。因为妈妈怕风，到了6月份的时候，仍然不敢开窗子通风，饭也尽量都是姐姐下班以后回家做。我对妈妈说，我需要完全静下心来准备考试，1个月内就不回家了。那1个月，我和张璐也很少见面，基本上是电话联系。他已经放暑假了，但每天都要到工厂去参加学校安排的生产实习。在我临考试的前一天，我打电话到家里问候一下父母，是姐姐接的电话。她说：“爸妈出去看录像去了。”什么？还挺浪漫嘛！我一边说一边觉得非常奇怪。爸妈都是非常老派的人物，对那些科幻和打打杀杀的录像从来不感兴趣，连电影院都很少进的，怎么会自己跑出去看录像呢？是什么好片子呀？是《真实的谎言》吗？你怎么不去啊？《真实的谎言》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北美大片，当时在中国非常叫座。我想，也就是这样的片子，没准儿能引起他们的兴趣。不是，是一个什么气功讲座，爸妈都去了好几天了，看完回来一个劲儿的说好。姐姐说，在1788年的时候，中国大陆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气功，五花八门。当时妈妈的身体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，因为求医问药都没什么疗效，就跟着别人去找哪种气功管用。但在这方面人言各异，她就不停的试验，有的气功练了不到2个月就不练了，又去练别的，最后找了一种气功练了2、3年也不怎么管用，干脆后来就不练了。她练气功的时候喜欢拉别人陪她一起练。我为哄她高兴，有时候也就跟着她比划2下子。当时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想法，就是气功不能总是来回换着练，只有专心练一种功法，并坚持不懈地练一段时间后，才能看到效果。我就对姐姐说："你让妈别听风就是雨的，这么多年钱也没少花，当也没少上呢。原来练什么功还练什么吧？她就是没耐心坚持，学不了2天就不学了。"去看录像花钱倒是小事儿，有那功夫还不如在家里多躺会儿呢。人家放录像根本就不要钱，妈才听了4天，身体就大见起色了。姐姐说，放录像不要钱？哎，这种事儿现在可少见啊，还真能管用。真的，妈现在都不怕风了，这2天饭都是妈做的，昨天她还一个人出去买好多菜，挺沉的。自个儿拎回来的，也没像原来那样喘得不行，简直就像换了个人一样。是吗？真有这么玄？什么功啊？叫法什么来着？法，哎，你看就在嘴边上，法，想不起来就别想了，等我回家再说吧。我明天上午考完试，下午就回去了。晚上，我为了能睡得充足。第二天考试的时候，好有精神头，早早就上了床，但是却翻来覆去，怎么也睡不着。到凌晨3点多了，我才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盹儿，但是睡得极不踏实，一直都在做梦。6点钟就醒了，觉得脑子里像灌进了一盆浆糊。等我进考场的时候，脑子里一团糟，只想考完了赶紧找地方睡觉。出考场以后，我知道自己是彻底考砸了，最多也就610-620分吧。回到家里的时候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，只有姐姐在家里。咱爸咱妈呢？我问他，又去看录像了？怎么这么久啊？得看几天呢？好像是9天，今天是第6天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个功叫法轮功。法轮功？我想了想。怎么以前没听人说过？哎，爸妈吃饭了吗？还没呢，可能马上就该回来了。我都把饭热好了，他们一回来就能吃上。 够废寝忘食的呀！我记得妈原来每天不到12点就吃饭啊。有钥匙开防盗门的声音，我赶紧过去把房门打开。爸妈，你回来了？快过来吃饭吧，咱们一块儿吃。考得怎么样？妈妈问我。昨晚上没睡好，考砸了。我突然注意到妈妈穿着姐姐的一条裙子。您怎么穿上裙子了？当心着凉。我看着屋里的窗子都大开着，就走过去关窗户。
不用关窗户。
妈妈说：“我现在不怕风了，这两天天比较热，我晚上睡觉都开着窗户睡。您还是当心点吧。”我说着，还是把窗户关上了。妈妈笑了笑，没说话。爸爸说：“你妈现在确实好多了，那也得好好养养啊。”我说。我们坐下吃饭。姐姐给我炒了一盘我很爱吃的辣子鸡丁。我看到从来不敢吃一点点辣椒的妈妈也夹那道菜，我没再拦着她，只是觉得她好像变了一个人，气色看上去也比原来好。我想，如果这真是她练了几天功达到的效果，那简直就是人间奇迹了。我问妈妈：“姐刚才说你看气功录像去了，感觉怎么样？”“特别好，我觉得你可以练。”先说说怎么个好法，法轮功是佛家功，正法修炼。我对李老师讲的这个"正法修炼"这几个字儿印象特好。正法修炼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就是特别正，告诉人做好人，功法动作也特别好看。那练一遍功得多长时间啊？我们现在练的都是1个小时的磁带，那我可没时间练，以后再说吧。哎，其实老师说这个时间可长可短。爸爸插话说，那里边讲了好多道理啊，比如说这个人呢为什么会有病，为什么要做好人什么的。啊，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你看我这脑袋。妈妈接过话来说，李老师说人有德和业2种物质，人眼睛现在看不到，但是呢做坏事呢会增加业，有了业啊人就会难受。反正是人知道这个理儿，就不敢再干不好的事了。真的，我刚要怀疑的说什么，突然想起我刚毕业时开2次假发票后，那2回莫名其妙又来去无踪的发烧经历，就闭住了嘴。我站在洗碗池边，一边洗碗一边有些发愣。虽然只和妈妈说了几句话。但是我却觉得世界观好像受到了很大的冲击。以前我看《警世通言》时也看到过这样的话，说人间私语，天闻如雷，暗使窥心，神目如电。虽然明白字面的意思，但看过也就过去了。妈妈说的这几句话却给我以相当大的震撼。我也突然想到，如果真有神佛的存在，那么，人的想法以及人所做的一切，在他们的眼中看来是多么的幼稚和渺小。我觉得很难再想下去，索性就不想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起来的时候发现爸爸妈妈都出去了。我一边洗脸一边问姐姐：“咱爸咱妈呢？出去练功啊？干嘛不在家练啊？”他们是好多人一块儿练功的。爸妈就是前2天早上出去的时候，看见有好多人在那儿练这个法轮功，才开始跟他们一起学的。哦，这样啊，他们什么时候回来啊？差不多该回来了。我洗完了脸，正要出去吃饭，爸爸和妈妈就回来了。正好我刚盛了碗稀饭，妈你先吃吧。我说，你先吃，我不急。妈妈进厨房拿了把扫帚，转身又出去了。干嘛去呀你？我追出家门，看见妈妈正在楼道上打扫一堆垃圾。妈，你快去吃饭吧，吃完饭我来扫，您多歇会儿。我说，没事儿，我刚练完功，有精神着呢。这儿有掉的小西瓜皮，我刚才就踩了一脚，差点摔着了，所以得赶紧扫，免得一会儿有人上下楼再踩着。谁这么缺德呀？西瓜皮掉了也不捡起来。我一听差点摔着妈妈，就有些不满。别骂人。人家可能什么事儿忙，没顾上捡，也不是故意的，我扫一下又不费事儿。 妈妈把扫好的垃圾用簸箕搓起来，倒进楼道的垃圾箱里，随我进了屋，她的表情非常快乐祥和。我突然想起以前她因为身体不好而爱发脾气，现在真的像姐姐前天打电话时说的，换了一个人。法轮功真的这么快就改变一个人吗？我想。吃完了午饭，我打电话给张璐，问她下午有事没有。没什么事儿，她说。老师留了个数据库作业，我现在编的程序有一个地方不对，都调了2个多小时了，也没试出来。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呀？一会儿我过去帮你调吧。我放下电话对妈妈说：“我一会儿去一个朋友那儿，然后就直接回公司了。我这儿有本《中国法轮功》的书，你要不要看？”妈妈问我：“过2天吧，等我有空了吧。”我回答说。我来到大街上，外面像下了火一样，行人不多，可能大多数人正在睡午觉。到了张璐家门口，我看到门口贴了一张纸条：“我正在洗澡，我姐姐在睡觉，不要按门铃，请进，请坐。”我转动了一下门把手，门没有锁，我就撕下纸条，走进屋里，屏住呼吸坐下，四面张望。张璐穿着一件剪裁非常合体的浅蓝色长裙走出来，一边走一边擦着头发，看见我坐在那里就说：“你来了，吃点西瓜吧。”“不吃了，你那程序在哪儿呢？”他打开电脑，调出那个程序，跟我解释他要完成的功能。我看了看，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排序问题，因为他没有编程经验，所以不知道如何快速排查错误。这样啊。我跟你说，你调这种小程序的时候，就把自己当计算机，一步步走，把每一步涉及的变量值呢都记下来。我三下五除二就帮他搞定了那个程序。下午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没有了。你怎么打算？你住院那会儿，我就说等你腿好了去爬香山嘛，一直也没去。咱们去爬香山吧。你疯了？这么热的天。那咱们就晚上的时候再爬山啊。到那儿先去看看碧云寺，我都看不懂那些建筑。我懂啊，碧云寺里奥妙多着呢。我给你当回导游，帮你长点知识。我们俩离开他家，我叫了辆面的，对司机说：“去香山北门。碧云寺是个依山而建的寺院，一共6个院落，规模十分宏大。我们一路走去，其中的大雄宝殿、弥勒殿和其他寺院都差不多少，我也没有跟张璐说什么。其实我对佛教知识所知也很有限，但是我知道碧云寺有一个500罗汉堂，与众不同。那还是我上大学3年级的时候，因为想兼职带国外的旅游团时背的。我和张璐进了罗汉堂。我开始一个个地欣赏起姿态各异的罗汉雕塑。罗汉堂共有雕塑512尊，张璐看得眼花缭乱。这些罗汉，你认识谁是谁吗？张璐问我。我认识3个中国的。我指着房梁上的罗汉说：“那个是济公和尚，还有第295尊叫做暗夜多罗汉，雕的是康熙皇帝。”第360尊是执福德罗汉，雕的是乾隆皇帝。康熙和乾隆是罗汉，张璐很惊奇。这个我也不知道，不过他们两个好像是历史上做皇帝做的时间最长的了，都做了60多年，而且在中国历史上创造出一个盛世。咱们学历史的时候听说的，也就是文景、贞观、开元和康乾被称为盛世。大清朝260多年基业。有小一半时间都是归他们俩统治，你能说他们是一般人吗？后来盛世怎么就完了？子孙不孝呗，再加上鸦片战争，不是就完了吗？他们应该找个厉害的人继位。我们从罗汉堂出来，进了水泉院，那里十分凉爽。我对张璐说：“其实可能是天意吧，你知不知道刘伯温？”听说过是保朱元璋打天下那谋士吧？好像是个道人。没错，这2天我就琢磨这中国历史很奇怪的，从古时候算起， 辅佐周武王的姜尚、姜子牙是个道士，辅佐刘邦的呢张良是黄石公的徒弟，也是道士。辅佐唐太宗的李靖、徐茂公、魏征，还有袁天罡、李淳风，都是道士。后来辅佐宋太祖的军师苗光义是个道士，辅佐朱元璋的刘伯温也是个道士。所以，如果抛开动荡的两晋南北朝、五代十国，还有外族统治的元朝和满清的话，所有辅佐帝王打天下、开基立业的都是道士。怎么回事儿？张禄的眼睛瞪得大大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所以说天数呢。刚才说刘伯温，他有一段对后世的预言叫《烧饼歌》，你听说过吗？没有，我倒听说过《推背图》。《烧饼歌》和《推背图》差不多。刘伯温求见，朱元璋就把一块咬了一口的烧饼扣在盘子里，让刘伯温猜。刘伯温起卦一算，就猜出是烧饼。朱元璋一看他算卦还真准，就问了他一些后世的事情。刘伯温就给朱元璋呢念了一首又一首的寓言诗，这就是《烧饼歌》，但是内容呢都不太好懂。天机不可泄露，是吗？对啊，所以不能明说。我记不得那些诗了，只记得两句话：“海运未开是大清，开了海运动刀兵。”这两句话比较好懂，我就记住了。什么意思？大概是说闭关锁国的时候，还是大清的天下。一旦门打开了，就开始打仗，比如鸦片战争什么的。像明朝要被清朝取代，还有后面的这些事，刘伯温当时就知道了。照你这么说，历史都是安排好了的。我是这么觉得，没准咱俩在这儿说话都是安排好的。太悬了吧？你觉得有神的存在吗？我不知道，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问题。我可相信有。